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如果有人告诉你，美国对中国长达数年的顶级 AI 芯片封锁，非但没有彻底锁死中国的 AI 进程，反而逼出了一个完全不依赖英伟达的万亿参数巨手。
听起来确实像哪本赛博朋克小说里的情节。
对吧？甚至这种高压封锁正在加速催生出一个完全平行运作的科技宇宙。你可能觉得这太夸张的，但今天我们要深浅的这份内部简报告诉我们，这一切不仅正在真实发生，而且推进的速度快得令人窒息。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将一起拆解这份时间戳为2026年7月5日的硬核数据。
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提一下，这份极具战略价值的详细简报是由金靖律师为我们独家提供的。我们要透过这些冷冰冰的参数和海量数据，为你提炼出那些真正能决定未来科技走向的关键信号。
没错，其实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突破物理极限的半导体工艺，还有成千上万台在荒野中巡逻的机器人，更是一场关于未来全球科技运行规则的底层重构。
所以，我们先从当前最核心，也是厮杀最惨烈的战场，也就是 AI 算力说起。简报里提到了一颗震撼弹，美团刚刚发布了一个叫 Longcat 2.0 的开源大模型。
它的数据非常惊人，参数量达到了1.6万亿，上下文框高达1000万个 token。
大家可能对100万个 token 没有直观概念，你知道的，平时我们用一般的聊天机器人能记住几句话的上下文就不错了。这100万个到底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 AI 可以一次性就是吃透并记住大约10部完整长篇小说的信息量。
哇，10部小说？
对，或者它可以处理一整家公司过去10年的全部财务报表和会议记录，然后它能在几秒钟内根据这些海量上下文给你精准的答案。
这太疯狂了。
是的，这在当前的开源模型中是极其恐怖的吞吐能力。
但说实话，真正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其实不是它的参数量，而是它背后的训练硬件。
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
简报里明确指出，这个 1.6 万亿参数的庞然大物，从最基础的预训练到最后的推理，全过程完全依靠50000张中国国产的 ASIC 芯片集群完成。等等，我对这个数字抱有极大的怀疑。
为什么这么说？
你懂的，我们都知道，把几万张英伟达的顶级 GPU 连在一起，光是通信损耗和宕机率就已经是个噩梦了。用国产的 ASIC 芯片去做这件事，算力真的能发挥出来吗？
你的怀疑非常敏锐，也就正是这项成就的含金量所在。我们之前看到过 DeepSeek V4 Pro， 但那个仅仅是在推理端使用了国产芯片。
对，预训练和单纯的推理完全是两个概念吧？
没错，推理就像是让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学生去解答一份试卷。而预训练是你必须从零开始把一个毫无认知的婴儿培养成大学生，难度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那他们是怎么用50000张这种芯片做预训练呢？
ASIC 也就是专用集成电路，它和英伟达那种通用型的 GPU 不同，它为特定任务而生，效率极高但极其僵化。要让50000张 ASIC 芯片在一个长达数月的预训练周期里协同工作，不发生灾难性的通信拥堵，这极难。
肯定会烧毁很多芯片吧？
对，在部分芯片不可避免的烧毁或宕机时，整个集群还能容错并继续训练，这在工程学上简直是个奇迹，
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他们不仅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还把它以 MIT 协议彻底开源了。
所以这其实就像是一场疯狂的猫鼠游戏。
怎么说呢？就是一方面，水流正在自己挖出一条全新的河道，也就是你刚说的 Longcat 2.0， 但另一方面，原有的水流还在拼命通过各种裂缝往外渗透。
是的，简报里提到 Anthropic 在今年4到6月间封锁了大约2.5万个欺诈账户。
2.5万个？
对，这些账户进行了惊人的2880万次 API 调用，这根本不是普通用户在聊天，这是系统性的在窃取 Claude 模型底层的编程逻辑，
用来喂养国内的模型，对吧？
没错，像蚂蚁集团的工程师利用新加坡的法人实体作为跳板，还有自己跳动的人员通过复杂的 VPN 网络去绕过限制。
现在 Anthropic 已经逼得只能通过分析用户活跃时区，还有极其细微的使用模式来封锁这些中继站了。
是的，关于这种封锁与反封锁的拉扯，锦京镇前国会议员在资料中有一段非常细腻的洞察。
他是怎么说的？
他指出，美国出口管制的根本前提其实已经崩盘了。
崩盘？因为之前的假设不成立了？
对。过去几年的核心假设是，掐断了英伟达的供货，中国的前沿 AI 就会因为断粮而停滞。但现实是 ，Anthropic 封锁的越严厉，反而成了中国国内那些国产开源模型加速落地的终极催化剂。
就是那些 GLM-5.2、DeepSeek V4， 还有刚说的 Longcat 2.0。
没错。而且不仅是模型本身，他们的软件生态也在疯狂补齐。
哦，我看到资料里提到了，比如 DeepSeek 开源的 DSpark 推理加速框架，能让并发处理量提升400%。还有字节跳动马上要发布的30秒四 K 无缝视频生成模型，叫 CDance 2.5。
哇，当你把一个生态逼到墙角，它要么死亡，要么就会进化出全新的内循环系统。而最颠覆认知的还不是这些停留在服务器里的虚拟算力。
那是什么？
当这些越来越聪明，甚至不需要英伟达大脑的 AI 被装进物理世界的躯体里时，真正的质变才刚刚开始。
顺着这个逻辑，我们把目光从虚拟世界转向现实世界。简报中关于具身智能，也就是机器人的数据，直接把我的认知打碎了。
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对呀，当我们在网上看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做一个完美的后空翻时，虽然很酷，但老实说，感觉就像是一场极其昂贵的公关秀。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经远超公关秀了。
可是资料里提到 AGBot， 也就是智源机器人，它的累积产量已经突破了1.5万台，而且他们刚刚具备了年产10万台的柔性生产能力。
它的加速度才是最可怕的。你要知道，直到2025年底，他们总共才造了5000台。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3个月里，他们造出了下一个5000台。
没错。这种爆发式的产能扩张，在人类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工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等等，造出来这么多，到底卖给谁呢？这正是我看资料时倒吸一口凉气的地方。
国家电网的订单确实让人震惊。
对，国家电网今年直接砸了68亿人民币，大约10亿美元，要在年内实地部署8500台机器人。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这包括5000台机器狗、3000台双臂轮式机器人，还有500台真正的人形机器人。供货商就是宇树、智源、优必选这些公司。
这个规模的实地部署是史无前例的。
我想替很多听众问一句，国家电网买这么多机器人去干嘛？这难道不是某种为了扶持产业的政绩工程吗？
绝对不是。当技术走出实验室，进入国家电网这样庞大且危险的基础设施体系时，考核的逻辑就彻底变了。
怎么个变法？
实验室里的机器人是在平坦、干净、恒温的地板上行走，但是在电网里，他们要面对的是极高湿度的亚热带丛林、充满粉尘的矿区，还有崎岖的山地。
听起来就很容易出故障。
还不止这些。还有超高压输电线下的强电磁干扰，他们必须在这些人类工程师难以长期坚持的极端环境里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检。
资料里还特别点名了优必选的 Walker S 人形机器人。
对，他已经在中越边境的广西防城港正式上岗了。
这不仅仅是站岗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他在边境口岸做多语种翻译，夜间走廊巡逻，还能自主扫描集装箱的 ID。最关键的一个数据是，他只有3分钟的自动换电时间。
只有3分钟，这效率也太高了。
这3分钟的换电时间正是解决投资回报率的黄金钥匙。这意味着他几乎可以实现全天候无缝工作。一台机器人实际上在替代3班倒的人类劳动力。
针对这个现象，京津镇律师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他是怎么看的？
他强调，这68亿人民币不是科研实验经费，这是实打实的运营预算。 技术已经跨过了原型机的门槛，开始产生真实的商业利润了。
这个洞察非常准确。
他甚至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警告，他说如果韩国电力公司或者其他国家的基建巨头还不赶快开始同等规模的实战部署，
那五年内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电力基础设施的机器人行业标准将完全由中国企业来书写。
行业标准，这是个极其可怕的词，但理智一点想，无论是训练万亿参数的 AI 大模型，还是在物理世界里铺设成千上万台具备极强算力的机器人，背后都有一个让不开的死穴，
也就是半导体硬件。
没错，你需要海量的芯片和电子元器件来支撑这一切，而这个庞大的需求端正在全球供应链里引发一场极其爆裂的地震。
是的，如果我们把虚拟模型的突破和物理机器人的落地与宏观供应链结合起来看，你会发现全球半导体市场正处于一种高度撕裂的状态。
一边是底层需求的疯狂，另一边是顶层资本的极度脆弱。这种底层的疯狂在深圳华强北体现得淋漓尽致。
华强北那边的市场反应一直是最敏锐的。
资料里说，作为 AI server 不可或缺的核心元件 MLCC，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它的价格已经完全失控了。现货报价居然每30分钟更新一次，
交货周期也直接从4周拉长到了20周。
这就像是你造出了一台拥有顶级 V8 发动机的超级跑车，也就是我们的 AI 大模型，但你突然发现市场上连最基础的高压胎轮，也就是 MLCC 电容都买不到了。
而在更隐秘更高维度的制造环节，中国的中芯国际也在不计代价的狂飙。
中芯国际，他们有什么新动作？
为了满足华为、寒武纪这些国内芯片巨头饿狼般的需求，中芯国际的7纳米产能已经翻倍，达到了每月4.5万片。
哇，产能翻倍！
更让人震惊的是，加拿大半导体分析机构 TechInsight 刚刚确认，中芯国际的5纳米工艺已经进入了试产阶段，良率达到了20%到40%。
这又触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他们不是被全面禁售了 ASML 最先进的 EUV 极紫外光刻机吗？
是的，被禁售了。
那没有那台机器，他们是怎么把精度推到5纳米的？
这就是被逼出来的暴力美学。他们使用的是上一代，也就是不受完全限制的 DUV 深紫外光刻机，通过一种叫做多重曝光的技术来强行实现5纳米。
用上一代机器做5纳米，就像要求你用一支很粗的马克笔去画出极其精细的毫米级线条。
没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各种复杂的模板遮挡，反复画很多次来修整边界。
听起来成本会非常高，
工艺步骤会大幅增加，成本极高，据说比台积电直接用 EUV 光刻机的成本要贵40%到50%，而且刚才说的良率也极难吭制。
那他们图什么呢？
核心信号在于中芯国际证明了，只要我不计成本，我就能硬生生地用旧工具砸出一条摆脱你技术封锁的通道。
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中国这边在不计成本的推进制程，在华强北半小时涨一次价疯狂扫货，
可是国际市场却是另一番景象。
对呀，就在今年7月2日，远在韩国的 COSP 市场上，像三星和 SK 海力士这样全球最大的算力军火商和存储芯片巨头，却遭遇了一场黑色大崩盘，
损失极其惨重，
市值一天之内蒸发了惊人的2900亿美元。三星暴跌了9.06%， SK 海力士暴跌了14.57%。为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一则新闻。
对，简报上说，引发这场泄案的仅仅是因为美国那边的一则报道，说 Meta 打算将他们剩余的 AI 算力出售给云端。这太离谱了。
为什么觉得离谱？
为什么美国在美国的一个商业调整能直接带崩远在韩国的芯片巨头？这中间到底是怎么传导的？
这正是当前全球 AI 资本市场极度脆弱的体现。芯片制造是一个极其沉重的产业，韩国刚刚为了 AI 热潮宣布了高达8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超级投资计划。
800万亿韩元，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这种天文数字的前期资本支出完全依赖于一个假设，就是科技巨头们对 AI 算力的需求是无限的，而且会高速增长。
结果 Meta 说要出售剩余算力。
没错，剩余这个词儿就像一根冰冷的毒针，瞬间刺破了资本市场紧绷的神经。
它向市场传递了一个可怕的信号。难道 AI 算力的需求可能见顶了？
或者现有的 AI 应用根本无法消耗掉这么多算力？
我懂了。如果巨头停止购买新伺服器， SK 海力士造出来的海量 HBM 内存就会砸在手里，那800万亿的投资就会变成无底洞。
资本市场的耐心正处于一个极度敏感的试探期，哪怕只是一个传闻都能引发踩踏式的系统性恐慌。
更何况贸易战的阴霾还在加剧，中国商务部刚刚将包括美国稀土企业在内的10家美国企业加入了出口管制名单。
是的，硬件层面的博弈已经进入了白热化。但是如果你认为搞定了算力，造出了机器人，就赢得了未来，那就把这场大国博弈想得太简单了。
当硬件和应用开始野蛮生长的时候，真正的决胜局其实在别个地方。
在于谁能先率先建立这套新世界的法律监管框架以及技术通信标准，谁掌握了规则，谁就掌握了最高话语权。
说到监管，简报的最后一部分提到了一个让人感觉非常违和的现象。
哦，是什么现象？
7月15日，也就是几天后， AI 拟人化交互服务暂行管理办法就要实施了。资料里说，为了符合这个全球首创的严苛法规，像字节跳动的豆包还有阿里的通义千问对波关闭了他们的智能体功能，
甚至开始不可逆地的永久删除用户的对话数据，只为了符合所谓的防沉迷和未成年人禁令。
等等，这不符合常理啊。在 AI 技术爆发的早期，过于严厉的监管不是会扼杀创新吗？这些企业自我阉割掉最核心的数据，难道不会让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吗？
表面上看，这确实是对企业短期利益的巨大伤害，但舅舅引出了一个极具战略深度的视角。
什么视角？
在这点上，金金镇前国会议员给出了非常精辟的解读。他点出了中国在这套监管背后的核心国家战略，那就是速度重于一切。
速度？你的意思是制定规则的速度比技术完美本身更重要？
完全正确。想象一下，当韩国或者欧洲还在为了 AI 基本法的一个概念吵得不可开交，连个法律雏形都没定下来的时候，中国已经出招了。
就是7月1日生效的那个 AI 伦理与安全指南。
对，中国已经利用这套从自愿遵守到具有强制法律约束力的三重监管体系，在世界上确立了一个既成事实的参照系。
你的意思是，不管这个规定严不严，先把它立在那儿？
没错，你不要管它的规定有多严厉，关键在于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套已经落地的详细规则。
细思极恐啊。这就意味着，未来如果一家全球性的 AI 企业想开发虚拟伴侣服务，即便他不打算进入中国市场，在设计产品时他也会不由自主地去参考这套框架。
因为除了中国，没有其他人给出了标准答案，不管是防沉迷还是别的，都会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底线。
不仅是法律，在通信领域也是一模一样的打法。
对，中国电信刚刚发布了 AI 原生的6G 架构，而且中国目前占据了全球6G 核心专利的 40.3%。
哇，将近一半了。
还有即将在上海举行的 WIIC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有1100家企业将要展示他们的生态，这都是一种宏大的抢占未来游戏规则战略。
今天的信息密度真的太高了，让我们稍微跳出来，看看我们今天拼凑出了一幅怎样的全景图。
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突破和市场的巨震。
是的，我们从不需要英伟达也能通过50000张 ASIC 芯片炼成的万亿参数大模型 LangCat 2.0 开始，
接着走出了数字世界，看到了国家电网里8500台为了应对极端环境而实地部署的机器人大军。
然后我们见证了华强北电容价格的半小时一跳，中芯国际不计成本的多重曝光突破，还有仅仅因为一个需求见顶的传闻就导致市值蒸发2900亿美元的韩国股市崩盘。
最后我们看到了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落地的 AI 监管法规，以及背后那套强夺全球标准的阳谋。
就像专家一开始所预告的，这绝不是一份简单的科技新闻简报，你所看到的是一张在重重封锁之下硬生生砸出来的，而且正在以惊人速度自我完善的平行科技生态蓝图。
这确实让人感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所以在今天这场深浅之旅的最后， 我想给你，也就是一直陪伴我们听到现在的听众，留下一个强有力的终极思考题。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这份详实的资料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中国正在加速构建一个从底层芯片到物理机器人再到顶层法律法规的完全平行的科技宇宙。那么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是，
当这两个生态发生碰撞时会怎样？
没错，当这两个渐行渐远的科技生态，一个由美国主导，一个由中国主导，在未来必然会在诸如东南亚、中东甚至拉美这样的中立市场发生正面碰撞时，究竟谁会拥有更大的优势？
是手里握着最前沿、制成最极致的芯片、掌握着最先进 EUV 光刻机的那一方，
还是已经将成千上万台物理基础设施规模化落地运行，并且把自己的操作标准、安全协议深深写进了当地法律法规里那一方？
这将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悬念。
当虚拟世界的绝对算力遇上了现实世界里已经在泥泞中巡逻了五年的钢铁之躯，到底谁才是定义未来的真正标准？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浅之旅，希望这些信号能为你提供审视明天科技走向的全新视角。我们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